弟兄姊妹们平安。请把这个收上来。终于我等到了又一次不要用 PowerPoint。 我希望大家都有自己的圣经，能够看圣经，好不好？今天你没有带圣经的，你举一下手啊，或者需要圣经，哎，有好几位，哎呀，几位你举的，那麻烦啊招待，也谢谢这些学生们，新到的学生们，他们能够有机会来翻圣经。好，前面也有啊，再举一下，麻烦您，哎，那边有好多，哎，这边，感谢主，哎，这边还有，这边对边边。刚刚我们听这个用广东话这个方言哈唱的诗歌，我不知道你们心里面听到的感受是怎么样，好听啊，一个好听。你相不相信你也可以用广东话唱诗歌？刚刚我们的弟兄他说可能不太能唱哈，我们用练的，你知道吗？我跟弟兄准备分享，其实广东话跟普通话来讲的话，基本上你可以听得懂，那或许你如果注意一下，你也可以讲出几个字来，我想应该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那我前一个月我不是到非洲去吗？我跟弟兄姊妹们分享了，要我一天一整天五六个小时用英文讲道，那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虽然听得懂英文，会讲一点英文，可是靠着主的恩典，真的就在那一天里面，我就用英文讲道。哎，人家还稀奇，是人家还都听得懂。因为有时候讲一点例子笑话的时候，你发现他也听得懂，他也会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经历神的能力，真的，当我们的心向着神的时候，而且其实刚刚诗班唱的时候，我也用广东话跟他们唱，一会跟他们唱一下子，我觉得真的很好。好，我们在信息前，我请问弟兄姊妹，这一阵子或者这一个礼拜，你心里面有没有觉得忧伤、困惑，或者觉得疲倦、灰心？我不要你举手啊，有没有因着这样，或者是你因为看着你的人际关系，或者因为你个人心里面的苦毒、苦难，你的遭遇，为什么我遭遇这么多不顺境的事情？为什么是我？或者你看到了有一些神的仆人们、服侍的人们，你看到他们的软弱，你觉得，哎呀，怎么会这样呢？你就失望、灰心。今天早晨我在重新在思想今天我要预备的信息的时候，尤其刚刚在一直到我进到会堂在这里敬拜的时候，突然我想到了路加福音24章。那个时候当耶稣被钉死的时候，许多的门徒都跑光了，许多跟随他的人都失望了，所以在耶路撒冷里面充满了悲伤。那有几个门徒在路上走，要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去的时候，他们彼此在那里谈论，他们觉得没有希望。突然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就在他们旁边跟他们一起走，然后就把圣经记载说，就把圣经里面旧约里面从摩西以及所有的旧约诗篇历史书里面、先知书里面所指着他讲的话，指着耶稣讲的话向他们说明的时候，这些门徒们突然眼睛就明亮了，他们的心就火热了，他们的脚步就加快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自己指着旧约里面所有圣经指着他说的话向他们解开的时候，这些人看到了耶稣是基督，看到了原来我们看环境、看人物、看什么一切我们都会软弱的时候，当我定睛知道说耶稣就是我的救主，他已经成就了所有的事工的时候，我的心就欢喜，我的眼睛就快乐。圣经里面记载摩西当他服侍主的时候，他那么多的困难，可是圣经说他存心忍耐，如同看那个不能看见的主。 所以他就刚强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让我们随时能够转向耶稣，随时能够在听到，在你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定睛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看看我们心中的阴霾会不会过去，我们要重新得力。阿们不阿们？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那今天我的负担是要讲一段小小的短短的故事。这段故事记载在圣经的列王记下，旧约的列王记下。我今天可以，我们要读这个圣经，所以你现在可以准备翻圣经啊。我知道刚刚还有您拿到圣经吗？我刚刚看到您举手，好像圣经还没送到你手上呀。还有没有？再举一下。对不起，我们圣经可能不够了，是吧？后面的圣经这边还有啊啊，或者旁边的人一起看，卢姊妹你翻一下看啊。在旧约里面，我们刚刚说到耶稣指着摩西五经，指着历史书，指着先知书，告诉这个门徒说，那些有很多的话，很多的图画是指着他说的。谢谢前面。因此我们说，我们过去差不多两年时间，我们来读旧约的时候，我们都同意，也都被教导，圣经中充满了救恩的图画。从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头，当他们吃了那个果子，当他们犯罪以后，神就用了皮衣来代替他们自己所找的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羞，遮盖他们的罪过、罪恶感，遮盖他们的羞耻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到神已经借着旧约的圣经向我们启示救恩的图画，救恩的图画。然后接下来创世纪里面有许多历史人物、历史故事，我们知道有挪亚的方舟，这些都是讲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到了出埃及记，我们看到摩西带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过红海，在旷野里面颁布律法书，这也预表到我们信徒的灵命怎么样从世界中被救出来。我们是应该是侍奉神的，我们不是被法老、被世界的王辖制的。然后我们又看到摩西在律法里面，神要他颁布，在旷野里面要他颁布十条诫命，要帮他建造会幕，要他设立祭司献祭的制度。那在这里我们又看到神启示的人有了罪，人离开了神，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必须靠着宝血，这个血不是你流的，是一个牲畜，一个祭牲。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又借着摩西旧约向我们启示了耶稣基督就是那个被杀的羔羊，他是那个永远的献祭，一次把自己献上，不像那些旧约的大祭司每年每次要献却没有用，耶稣基督一次成就了，用他自己的身体作为祭物。然后我们又看到了，到了过约旦河进迦南地，我们都知道那是预表一个信徒的生命离开了埃及，要靠着信心进入一个属灵的征战。迦南地里面有许多的美物、铜矿、水果，那要我们自己去征战，把我们的仇敌、心中的仇敌、刺猬的搅扰我们去前进去得美物的，把它除掉。我们要有信心。然后我们看到了，到了王国的时期，神又启示了要设立君王。虽然扫罗是不合神心意的君王，可是神借着大卫向启示，向我们启示一个永远的国度的君王是什么。接下来我们就谈到了这个王国后来分裂了。那么今天我们要借着在列王记上，我们接着下来的时候，有一段很特殊的经文。因为列王记下跟历代之上，我们再有两次到三次，我们这个历代历史书就这一个前半段王国的分裂，我们就差不多要讲告一段了，我们就要进入被掳归回的那一段。所以在这一段里面，你会发现说列王记上下记载了两个先知，这两个先知是师父跟徒弟的关系，一个叫以利亚，一个叫以利沙。这一段记载是非常特殊的，在整个历史书，在王国那么哪个王兴起哪个王废掉的里面，特别把这两个人物凸显出来。而这两个人物的凸显都是在整本新约圣经，耶稣他再三的强调这两个先知
在国度中重要的地位。尤其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以利沙，他不像他的师父以利亚，以利亚是大有能力，是打仗的先知。当圣经记载他的说，说以色列的火车、战马、火车啊，他是一个敢跟巴利450个，再加400个亚瑟拉的先知，850个人，他独自跟他们征战，然后要证明耶和华是独一的神，要在那个混乱黑暗的光景里面把百姓的心换起来，重新建立祭坛。所以以利亚是一个大有能力，可是又是十分软弱的先知，他有人的性情，他一被吓了他就跑了，不服侍了。以利沙是一个默默的人物，比起以利亚来讲的话，他是一个在他的服侍中间带出生命里面的洁净，带出生命里面的医治，他是一个神所另外设立救恩的图画。今天我们要从以利沙的故事里面来看，有一段经文是跟着我们每个人都讲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等下读的时候，你不是在读一个以色列人的故事，你今天是读你的故事，读我的故事。因为这一段故事里面讲了，我要从三个人物，这一段故事里面有三个人物，而这三个人物每一个人物 生命中都有很矛盾的现象，都有一个看起来是正面的，可是看起来又是负面的。而这三个人物这种性情在你我身上内心世界里面，在我们的生命的经历里面都有。所以我们要从这三个人物里面来看什么叫做福音，来看耶稣基督可以怎么样做工作在我们身上，使我们重新昂首，重新奔跑人生的道路。请我们打开列王记下第五章，列王记下第五章，在旧约在前面，你试着翻一翻圣经，你如果从来没有翻过圣经的话，你试着旁边的人帮忙一下。列王记下我们今天只在集中在第五章啊，只第五章，所以我们不用 PowerPoint， 我们来看列王记下第五章。我们翻到了以后，我们要一起请会众们，我请大家来读了，我确认我们都翻到了啊。列王记下第五章，我请大家从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来读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来，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她对祖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好，我们稍微折在这里，我们这里看到了这三节圣经讲什么呢？他说有两个国家，一个叫亚兰国，一个叫以色列国。以色列国就是神的选民，那个时候王国已经分裂了，变成南国北国，南国叫做犹大，北国叫做以色列。北国到那个时候几个王里面没有一个好王，全部都是坏王，所以以色列的光景很糟糕。可是神在这里又借着外邦的一个国家叫做亚兰国，他来攻打以色列，让以色列吃尽了苦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里，耶和华他可以使用一个国家，使用一个你所认为一个跟你不一样的人，或者一个你瞧不起的人，以色列人瞧不起外邦人，他来对付你，来修理我们，要让我们里面要有警觉。所以当这个借着亚兰国来打以色列的时候，这里说到以色列战败，以色列是一个败国，可是亚兰王里面最有本事的一个元帅叫做乃曼，这是个大能的勇士，可是他这里说呢，他长了大麻风。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一个人物，亚兰国的大元帅，他有一个矛盾，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可是他长了大麻风。然后我们接着看到有第二个人物，这里说有一个小女子，这个小女子这里说她是一个被掳的，她是在家破人亡的时候被掳到了 亚兰国要去做奴婢，你要知道一个女人一个去做奴隶，然后她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充满了悲哀苦难，可是她却对她的元帅这个杀她的家人带兵去杀她家的人，她心里面看到她的难处，她要给她介绍一个医治的方法。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两个人物生命中都有一些经历，可是是一个矛盾。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了这里说，当他生了病，这个小使女就告诉祖母说，巴不得他能够去看撒玛利亚的先知，那就是以色列国，因为撒玛利亚就是指的北国那边的时候。所以第四节开始这里说，你们可以看你们的圣经文，这时候乃曼就进去，就跟他的主人跟他的亚兰王说，我要去看病。所以亚兰王说，可以，我放你假，那么你可以去。那么带什么去呢？带很多的银子、金子、衣服，要去找医生。我想这是人之常情。我们希望，尤其，我想我们在有一些中国啊或者什么，你要去看医生的话，恐怕你还没有看病以前，你有很多礼物要先到，对不对？礼物要先到，这是人里面想的一些方法。好，除了礼物到以后，这里还有一个特殊，就是这个王他怎么说，他又还给这个乃曼要带了一个什么东西去呢？一封信。哎呦，这封信不好，不，这个信很重啊。这个信怎么说呢？这个信带信给以色列王，第六节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哎呦，如果你是那个医生的话，你接到这个信，我不知道你的心情怎么样。我怎么能够保证我能够医好他的病？我可以试试看，我有祖传的偏方。可是你如果一定要说我能够要命令我医好他，我没有办法。而且这个现在是一个战胜国的国王，下一封信给战败国的先知，说你一定要医好他。所以我们看到，不是先知，战败国的国王，所以以色列王就吓死了。他说我怎么办？其实以色列王这个时候搞糊涂了，因为他知道说乃曼要来的时候是要来看先知，你要给他介绍先知以利沙，不是叫你以色列王来医病，你要找先知以利沙来医病。可是这个以色列王一害怕，他忘记了。上个主日我们在信息里面已经稍微介绍了，以利沙其实他在这个时候已经做了好几件神迹，他医治了耶利哥的水，他医治了那个寡妇的儿子死而复活，他又使得两军作战的时候，他告诉以色列王怎么样得胜。所以在那个时候，以色列王赞叹说，哦，我今天知道我们国家里面真有先知了。他那个时候很高兴说，我终于知道在我们这个小小的国家里面，我们有真的先知。才没有讲过几天几个月，突然收到了一封信，说你一定要找先知医好他的时候，以色列王崩溃了。他说，你这个来找我的麻烦，我怎么办？吓死了。第八节开始，我们从第八节我们来看，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可使那人到我家里来，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的。好吧，我们从第九节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大马色的和亚巴拿和法马尔玛，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气愤愤地转身去了。他的仆人近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 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于是乃迈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沐浴七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好，这一段经文被耶稣拿来引用，所以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二十七节的时候，耶稣告诉门徒说，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医治的。所以说这个乃曼得大麻风的这个故事，在当时是，你说是一个平常，也是一个平常，说是一个非常特殊，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因为他说那个时候有许多人长大麻风，大麻风是会传染的，所以不可能只有乃曼一个人长，别人也长的时候，可是这里神单单的就让大麻风，乃曼的大麻风得医治，而又为了要这件事情要显出一个救恩啊。所以这一段故事是被耶稣所认定的，而且用来作为福音教材的。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当乃曼要去见这个以利沙的时候，以利沙他不出来见客，哎呦，好骄傲，这个以利沙好大胆。然后呢，他来问这个秘方的时候，他说你去河里头洗七次澡，洗澡一次已经觉得很不甘心了，怎么我们以色列我们那里没有更好的河吗？会要到你这个臭水沟里面来洗？他不肯，而且还要洗七次。所以你想想看，一个大元帅他怎么可能摆得下这个面子？所以我们先看乃曼的第一个矛盾，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可是他长了大麻风。在世人的心目中里面，这样的人是最不可能得到福音的，因为你有大能的勇士，我今天事业发达，我今天有名位，有钱财，家庭幸福，我为什么需要福音？这是很自然，我们世人的心里会想，我有这么好的身份，有这么好的地位，我有这么高的学历。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在人生的经历里面，迟早有一天你会碰到一个人力，人的学位，人的地位，人的财产都不能解决的问题。这个时候是一个转机，弟兄姊妹，钱能够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钱能够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钱没有办法解决，你的关系没有办法解决。现在乃曼就碰到了这个身份。我们来看这个乃曼，多少人怀才不遇，生不逢时。我们想，哎呦，我到美国真是倒霉。我今天我想想，我那个时候在香港或者我在大陆，我那个时候有多风光，我今天到了这里，我实在是没办法，忍气吞声。多少人会有这样的怨叹？可是乃曼他没有这个怨叹，他穿着军装，带着徽章，马上国庆日要到了，参加阅兵大典，坐在台上。可是很不幸的是，里面有大麻风，又痒又痛，又肉又流水，肉要掉。所以在这些外表华丽的外面，看不到他里面的一个痛苦，而这个痛苦别人没有办法帮忙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我说过这三个人物在我们人生里面，每一个人生命里面都有这些影子。我昨天跟一些学生们在聚集的时候，有机会也跟他们分享，在我这短短的这个小人物的身上，过去的二三十年四十年里面，人家看起来不是问题的，对我来讲可能是了不起的大问题，因为别人不能理解。你考大学考不上第一志愿有什么了不起，你还有学校读啊。可是对一个骄傲的人来讲的话，这个就是他面子的问题，他就是他要死要活的一个问题，有没有？你追不到一个女朋友，女朋友不甩你了，人家不答应你了，你就要死要活了。所以我们里面都有一个子嗣的遗憾。那么 到了这个遗憾的时候，他要去求医治。他以为用钱财，所以他带了很多钱财，他以为带着王的信就可以去。其实我们发现这些也没有用，你回到你生命的经历，你发现这些没有用。那么最后他怎么样子得医治呢？怎么得医治？他的关键点，他是在听了，他谦卑下来，有没有？他前面还是不肯谦卑的。可是我们今天回溯过来，他的仆人告诉他，最后一个临门一脚是他的仆人说：“哎呀，你已经没办法了，你人都到这里了，先知说去洗个澡，这又不是要你的命，你就反正都试试，不试白不试嘛，试试要死不了，去洗洗看。”哎，乃曼想想也是，不过你要知道，对一个大元帅，他的副官或者什么，再讲一些他不想听的话，他可能可以发脾气处罚他的。结果这个乃曼这个时候他突然想起来，对呀、啊，我为什么要来这里？哎，我太太叫我来的，我的王也放我假要来医好的。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小侍女啊，在我们家里面做佣人的那个人竟然有这样的爱心，也关心我的身体，他竟然劝我来医病。我想想看，我平常带他好像也不太礼貌，他竟然没有说看我今天是不是鼻子又掉了一块高兴，最好你通了耳朵都掉光，你的指头通了慢慢烂光。哎，那个小侍女竟然告诉我的太太叫我去试试看，然后这个环境都预备了，我的王也放我的假，还给我写了信，这么看重我，然后今天我到了这里。现在这个乃曼要面对他自己，他说我以为这个先知啊，以利沙出来，他要来医我病，他一定要在我叫我坐在这里，然后再为我祷告，或者在我旁边跳三圈做个法事，然后我才能得医治。哪有这么简单的事，去洗个澡就好。所以在人的观念你发现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以为我们要得到一个恩典，没有那么简单，没有那么难，我们必须要努力，我们必须要做苦工，我们必须要有一些宗教的仪式。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这样认为，哪有这么简单的事情就得医治啊？甚至我们以为能够医治有本事的人必须相貌堂堂，必须长得人模人样，我才想、这个医生很好，我看他这个真像一个医生。你们坐飞机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碰过几次说飞机上广播员广播说现在我们在座的有没有医生啊，请你到前面来，我们这里有人需要你的帮助。有没有人听过？你在飞机上有哈？我听过两三次，那我就开始要注意看哪一个人跑到前面去。有一个弟兄跟我讲，他有一次在飞机上，飞机啊下不来了，在那个机场绕啊绕啊转的时候，突然里面有个糖尿病的人，肚子饿到不行了，快要不能呼吸了，很严重的，所以他就倒了。那空中小姐就宣布了，有没有医生？有没有医生来？啊，全无的。他说这里有个紧急的情况，再不来医生，这个病人已经希望大家来。结果突然跑出一个穿短裤的一个穿的乱七八糟的，看起来不像医生的医生跑去。结果那个空中小姐不相信啊，你有没有 ID 啊？你这个样，我以为是个穿西装的人，应该至少坐在头等舱读书的人，突然慢慢的抬下来跑过来说，我可以做什么？哎，我来听听。哎，怎么跑出个小伙子这个样子像什么医生？所以我们里面的观念，先知一定要长什么样子，和有本事的人要长什么样子。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很注重外面，我们人这种观念里面很注重外面。所以耶稣来做说他是救主的时候，人家说他怎么是他木匠的儿子啊，长得又这么丑，对不对？其貌不扬。保罗也是啊，言语粗俗。所以当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人的很多的矛盾。可是乃曼至终得了医治，他得了医治的秘诀或者过程有三个点。 第一个是他有生命中极大的难处，他自己不能解决，靠财、钱财、靠势力解决不了，成为一个转机。第二个点，他愿意谦卑的放下身段，来到来看先知。所以英文有一句话说 ：“If you want to understand God”， 我非常喜欢这一句话。你如果要明白神的作为 ，If you want understand God。You must stand under God. Understand, 反过来 stand under. 你必须要把自己站在神的底下，谦卑下来的时候，你才有可能遇见神。同样的，有一个矛盾，今天好像我要讲几个有些矛盾人认为的一个 paradox， 一个就是似是而非的理论。很多人说哪有那么简单啊，今天你说我承认我是个罪人，那我天天犯罪这没问题啊，我自己也承认我犯罪，是吧？你今天承认你是个罪人，承认耶稣为你死，你就可以得永生了、啊、太简单了。 cheap， 人家说 cheap grace， 这是太简单太便宜的恩典。其实英文里面有把这个 grace 这个字把它拆开，每一个字用一个字母 G-R-A-C-E 来解释什么叫恩典。 grace G 代表 God， R 代表 riches， 神伸手，神达到你这里，什么呢？ God reaches at Christ expands。C 是 price，E 是 expense， 所以就说 grace 的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什么是叫做恩典呢？就是神花上了基督的代价，这个叫做恩典。神把他的独生爱子舍了，让我们白白的得恩典。其实这个恩典在神的眼中不是白白的，这是极昂贵的，是神自己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人世间，背负了所有人的苦难，背负了我们这些要我们要拯救的人，他要拯救我们，结果我们却要钉他十字架，他要忍受地狱的火，这就是 grace。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个乃曼，他因着难处，他因着谦卑，他也因着因信而顺服，得到了完全的医治。他信，先知说可以去洗澡，他去了。先知说洗七次，你想想，下水一次上来，哎呦，还是一样，还要不要再下去？如果更讨厌的时候，你如果想想看，当时如果有一堆小朋友在旁边看，哦，大元帅洗澡，穿那么多军装，今天刚刚，现在把军装脱下来下去一次，他们就算一次，哎，怎么又下去两次？三次。是，到第六次都没见什么改变，但是乃曼他乖乖的洗了七次。当他第七次上来的时候，圣经上记载说，他的复原，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乃曼的医治。那么乃曼得医治以后怎么样呢？我们看十五节到十八节。他医治以后的改变，十五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十五节。来，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以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以利沙说：“我指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乃曼再三的求他。他却不受。乃曼说：“你若不肯受，请将两骡子驮的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给别神，只献给耶和华。唯有一件事，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我主人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我用手缠他在临门庙，我也屈身。我在临门庙屈身的这事，愿耶和华饶恕我。”所以这里我们要看到这几节，我们看到一个人生命改变以后的现象。一个人真的得救了以后，他内心世界里面的价值观，他对神的认识会有什么改变呢？ 第一个，他说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他认识的只有一位真神，他知道不是先知以利沙的能力，他知道他所有的得医治这些神所用的仆人只不过是个器皿，而是他真正的眼睛开了，他说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别的神。所以当我们得救以后，你里面的改变，你认识耶稣基督是独一的真神，你得救以后的现象的改变，并不是说人家告诉你说，哎，你得救的时候你一定要哭，要有哭几遍，哭多大声才表示你真的认罪你悔改，这些现象都不是，会有也可能没有，有人得救以后心里面就还是很平安，也没有哭，有人还会笑了，对不对？高兴的笑。所以这些现象不是，可是你心里面你清楚的知道，我以前所接触的那些神，或者我以为以前没有神，现在我真的知道有位神爱我，宇宙间只有一位神，他创造万物，人算什么？人算什么？我算什么？他从万人中拣选我。第一个，你马上警觉到神爱你；第二个，他认识自己的身份、地位以及奉献的心态。你想，一个大元帅，当他一得救以后，他马上知道说，他马上跟先知说：“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这个仆人乃曼只有在他的王面前说我是仆人，他今天跑到一个战败国的先知那里，他告诉他说请你收仆人的礼物。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乃曼不但谦卑下来感恩下来，而且他有愿意奉献的心，他愿意奉献，他觉得我应该给，从元帅对不起，从元帅变作仆人，从工匠，他本来带的那些礼物其实是要好像我花这个钱能够医病，现在反过来，这是一个感恩，这完全不是谈工钱的问题，这是我来，我希望你能接受。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信主了后，你内心的改变，你对神有一个自愿要奉献的心，奉献你的恩赐，奉献你的才干，奉献你的金钱，这是很明显，不是人家告诉你，哎，我得救以后一定要奉献十分之一，不然你不算基督徒。我每一个人得救，你受洗，你要做什么服事，你必须，我们教会要公布你的奉献的资料，让你看看你是不是真的奉献，是一个真的基督徒。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弟兄姊妹，你如果不是出于你心里面感恩的，这个奉献神一点都不悦的。我实在很感谢神。昨天我跟一些年轻人在一起的时候，有一位年轻人来问我，他说金弟兄，我才认识神，我也受了洗，神也保守我找到了工作，我愿意把我第一个月的薪水奉献给神，我来请问你怎么做。弟兄姊妹，不是我进来去教他，哎，我们你找到工作，那么你来，不是，自己里面感动，没有人教他，要，我见过好多年轻人，他们问我不少，不止一个，这是昨天，因为太新鲜了，昨天才发生的例子，我们今天在这里讲的时候，突然想到，有些年轻人跟我说，金弟兄，我第一个月的薪水，我想要奉献给我的父母，可以不可以？还他们养育之恩。我说很好啊，从你心里面的。他说，那么第二个月是薪水，我再奉献给教会，可以不可以？可以，这都是在你只要有心，是吧？你巴不得看得马上给你父母，让你父母里面得安慰。弟兄们，奉献，愿意对着神的奉献，是一个得救的人生命自然的改变，不要人教你，不是告诉你多少，你自己要奉献。第三，这个乃曼他信主以后，他知道，很清楚知道，他在生活在他的职场上面他该有的见证。他说我是个大将军，而我的主人，我的王每次都要去拜拜，对吧？中国人这个可能大陆比较简单，大陆因为说无神嘛，就没有神，没什么拜，台湾就难搞了。 哦，这个马英九啊，又是拜关公，又是拜菩这个，把每一个庙都要去，每个基督教教会、天主教有什么仪式，他也要去，你都搞不清楚他信什么。没办法，这政治我也很同情这些政治人物，没办法啊。可是在这里，这个乃曼说，哎呦，我心里面突然觉得不安了。我知道这个不对，以前没事，现在我突然觉得我能不能去拜啊？他不是说我能不能去啊，他说我能不能陪我的主人去啊。他在临门庙前进庙的时候，我也要跟着屈身，那屈身也是要这样拜一下，可以不可以？就伊丽莎告诉他说，没事，你的心神知道，你知道这困难，你也不需要急着马上换工作，没问题，慢慢的看神给你开怎么样的路。弟兄们，这是我们打破我们很多基督徒或者一些，对不起，我的教导可能有些人不一定同意啊、哦，这是我的领会。有人说哦，你马上跟过去一刀两断，那当然一刀两断可以了。有很多跟罪一刀两断，你不要跟你的亲人，不要跟你的妻子一刀两断嘛，对不对？不要那么快嘛，说啊我信的他不信，那么我们赶快信与不信的不行，我们就一刀两断，不是这个意思。圣经保罗说得很清楚，你如果信了的，你如果不信的时候结婚，你今天信了，你仍然守住你的身份，你要用你好的品性把它改变过来，这是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当然你今天突然觉得该糟了，我的价值观跟他们不同了，我上班突然发现他们天天送红包，他们天天搞这个，我现在开始，以前我也跟着送，我也去吃饭，我都吃了，越吃多越高兴，今天我突然觉得这个场合我过不下去，那么你可以祷告神，求神给你开另外一条路。可是好好的说啊，跟你老板不要突然站起来就骂他，你这个贪污或者卖过，我今天这是基督徒，我不要再跟你们搞，不需要这样，不需要这样，你仍然守住你职场生活中你的见证，然后你求神引领你是不是应该换另外一个工厂。在我们的家庭里面都是一样的，我们要有一个在职场生活中间来做见证。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乃曼的改变，乃曼的矛盾中间我们看到福音在他身上的果效。我们接下来要看基哈西第十九节到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十九到二十七节。来，以利沙对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乃曼就离开他去了，走了不远，神人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心里说，我主人不愿从这亚兰人乃曼手里受他带来的礼物，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跑去追上他，向他要些。于是基哈西追赶乃曼，乃曼看见有人追赶，就急忙下车迎着他说，都平安吗？说都平安，我主人打发我来说，刚才有两个少年人是先知的门徒，从以法莲三地来见我，请你赐他们一他连得银子，两套衣裳。乃曼说，请受二他连得，再三的请受，便将二他连得银子装在两个口袋里，又将两套衣裳交给两个仆人，他们就在基哈西前头抬着走，到了山冈，基哈西从他们手中接过来，放在屋里，打发他们回去。基哈西进去，站在他主人面前。以利沙问他说：“基哈西，你从哪里来？”回答说：“仆人没有往哪里去。”以利沙对他说：“那人下车转回迎你的时候，我的心岂没有去呢？这岂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的时候呢？”因此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基哈西从以利沙面前退出去，就长了大麻风，像雪一样白。很多人喜欢皮肤白，只有这种白不喜欢，这个白受不了啊。补充一句，刚刚忘记，刚刚前面那个讲到那个乃曼说，请你把两那个骡子的土给我，赐给我。那句话很简单，其实我前面读的时候我也搞不清楚，怎么人怎么还要两个土啊？后来一些圣经的参考书告诉我们说，
原来那个土代表的，就是说你在你的神明啊，在他们那个时候，就是说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方是敬拜哪个神，那个土地是跟那个神连接的，是那个连在一起的。所以乃曼希望说，我今天我在这个国家，我现在在亚兰国，我不可能在亚兰国拜你以色列的神，那么你能不能送我两个土，就好像神也与我同在，就在我这里，所以我可以拜。好，这个讲。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到基哈西。奇怪，我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总是觉得说，刚刚到了十九节的上半段说，以利沙对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你乃曼就离开他走了，这个故事就结束。哎，后面又跑出来这么几节，讲了一个小这个另外一个人物，我们都不太注意的，这个人物叫做基哈西，是他的仆人。哎，这个仆人干了什么事呢？我们就发现，哦哟，原来这个仆人他贪心，他说谎，他主人不肯受的礼物，他觉得太可惜了。今天你不要，那至少我跟着你跑了这么远，我也沾一点嘛，这没什么，人家是甘心给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我的心里面有没有这样的观念，有没有这样的隐藏的贪恋？我现在讲是我啊，你知道这个基哈西，他跟着以利沙，他看了很多的神迹。当以利沙医治那个寡妇的儿子，叫他复活的时候，这个基哈西在旁边。当以利沙在那里治水的时候，那个土水他撒盐使水变好的时候，基哈西在旁边。当以利沙教导这个国家怎么打仗的时候，基哈西在旁边。所以基哈西是一个经历过看过无数神迹无数恩典的作为的一个，我们今天说一个信徒。他有外表的敬虔，他跟着最当时最有能力的先知，他亲身看过很多的神迹，或许神也借着他做了一些小神迹，可是他隐藏不住，盖不住他里面的大麻风。这个麻风长出来，这圣经说是从乃曼身上的大麻风转到他身上了。其实亲爱的弟兄姊妹，是大麻风会传染的，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有没有隐藏的大麻风呢？大麻风是一个什么样的病？大麻风是一个免疫系统血液里面出毛病的。当你里面从里面发出来最今天医学上最讨厌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告诉你你的免疫系统不行了，不做了。我很清楚知道我女儿，我老二，她的免疫系统有问题，所以当她那个湿疹发出来的时候把人吓死，没办法，群医无策。你不要以为皮肤病那么简单，皮肤病是最最复杂的。曾经到了从北京有医生说什么到马来西亚还是到新加坡去给总理看病的，跑到 Flushing 过两天夜要走了，弟兄姊妹都替我找这个关系，要我带我女儿去见他，请他开个药抓一把药。他也是基督徒，当我去看他的时候，我带着我女儿去找他的时候，他看了，他说金弟兄，我跟你说实话，湿疹皮肤病这个是最麻烦的病，我老实跟你讲，你要我抓一把药我给你抓，可是没什么大用，我不会治。国医啊，你要说他是国宝的医生的，国宝级的医生，他告诉你，讲诚实话，我们前面让女儿吃了多少的苦，哪里说有什么拔罐啊扎针啊，还有吃那个灌他那个汤药啊，通通去死，都是还有医生给我保证，吃我这一帖，吃几个疗程就好。弟兄姊妹，当你免疫系统出病的时候，你真的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可是这个病，它就是慢慢的显出来，等你发现的时候来不及了，开始流水了， 皮肤开始掉，人更要把你阻隔了，你会传染我们。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你看长大麻风的人，他们自己要关到山里面的一个角落去，没有人敢去看他，他是与世界隔绝的人。这些人最大的痛苦，他不但自己生病，他走到哪个地方最接近人群的时候，他出来他要跟大家讲，好远远的他就说，不洁净的人来了，我大麻风的来了，你们赶快闪开，注意啊，消毒消毒好，我只能远远的跟你们讲话。这是大麻风的痛苦。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有一种东西叫做罪，这种罪潜伏在我们的血液里面，潜伏在我们的 DNA 里面，在我们的基因里面，天天在那里有一点点恶毒的、苦毒的、贪心的、奸淫的，那些念头在我们里面慢慢慢慢的藏得很好，别人看不出来，可是他有机会他就发一点，他就发一点，到一个程度你突然发现你没办法，你没办法专心工作了，你满脑子想的是那个东西，你满脑你看到了一个东西，你都要去想贪去得，而且你自己犯罪还不打紧，你还希望别人也跟你一转，最好我们沾一沾，你也有大麻风，那么我也就不那么难过。这就是我们的大麻风，你到时候你脚踩了钉子你都不知道痛，因为麻木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基哈西的情形，外表的敬虔。今天我在教会里面服侍，你们可以说金弟兄是一个很敬虔的人，他把工作放下，他在这里讲道，你看教讲道也准备得很认真，他探望关怀人，我们看到他的外表。如果你像神一样看内心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干净了。那你看你自己是不是这样呢？你今天服侍的动机是什么呢？我要得人的掌声啊！今天文聪很好，因为他做学生要读 PhD， 他还这么尽心的。文聪、张端他们把他们的家打开，他们接待 Steven 学生，是不是？对不起，文昌，顺口说出你的名字啊，应该说是我了啊。我说，我们的服侍是不是这样？我们要人的肯定。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不自觉，真的我们不自觉。求神怜悯我们，今天这个基哈西，他还能够说谎，为了得到那个他追赶。跑去追赶这个乃曼，然后他说谎说，哎呀，现在我有两个门徒，他们需要呢，你给我点钱，我给他们，不是我拿，是给他们，然后拿回去就藏起来。小心我们里面的基哈西，小心我们里面的基哈西。最后我们讲这个小女子，这个小女子我们刚刚提过，她生命中遭遇了很多的苦难，可是他却有一个能力，他超越这些个人的恩怨，为了传福音。这小女子她的家人被杀了，她被掳去了，做人家的奴隶，她没有幸灾乐祸，她看到的是一个灵魂的需要。哎呀，如果这个大元帅他能够信神，那么他回来做的见证，他所起的影响力将是何等的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另外一个矛盾，这小女子。所以在这个小女子身上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经历苦难其实是人生的常态，经历苦难是人生的常态。你不要以为天色常蓝，我们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所有的空气污染，所有的疾病，所有的东西都可能临到我，因为我们是活在这个地球村里面，你没有办法。所以苦难临到你不要以为稀奇， 耶稣说在世上有苦难，可是你们放心，在我里面有平安，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你不要以为苦难什么大惊小怪的，我们如果心里面没有这个经验，当然很痛苦很难过。比如说我也会问说，我为什么我的女儿会得这个病，为什么从小就这么搞了，医生说七岁还好，十三岁未好，为什么到了结婚了还不好。你会问为什么是我。苦难是生命的常态，弟兄们，你们认清这个事实。可是呢，在苦难中神给我们一个机会，寻求智慧。苦难是寻求智慧的机会，这个机会就是你怎么样在苦难中找到真正的答案。所以苦难不只是生命的常态，它是给我们一个寻求智慧的机会。然后接下来还没有完，你找到智慧怎么样？顺从是得生命的恩典，你信而顺从，你就得到生命的恩典。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今天所有的基督徒得过福音好处的人，都可能都经过这三个阶段。第一个，你生命中遭遇了一些痛苦苦难；第二个，你在这个苦难里面你碰到了一个选择，你可以寻求生命的智慧；而再来呢，你寻求了以后，你依照神的话，神信而顺从，顺服神的律，你就得到生命的恩典。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在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三种矛盾在我们的心里。你是不是像乃曼一样，本来不认识神，突然遭遇了苦难，走到了人的尽头，后来听到朋友的见证，哦，机会来了，我去听福音。一开始不能接受，结果算了，试试看，我来相信看看嘛，我来祷告看看，求神赦免。结果发现有得救的确据了，我得救了，我真的是神爱我，我经历到神的恩典，然后我里面一个感恩的心愿意回靠回馈。我们是不是有过这样的像乃曼这样的经历？在你生命中，你有没有体会到你像基哈西一样也有这样的矛盾？我是一个天天活在神家里的人，我是一个侍奉神的人，可是我里面有一些贪念，人家看不到，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我里面是不是有？最后希望我们都能够像这个小女子一样，不再被自己的难处捆死，让我们转眼看福音的需要。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到这个九月份，弟兄姊妹看到过去一年来，或者一年多来，教会大大小小都有一些困难，可是今天神带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去年有450个 Stevens 的学生来，这些研究生今年又有450个到500个来，这些今天在中国里面最精华的一群学生，不是我们求的，我们没有想到要，我们也没有能力要去做这些学生工作，可是神稀奇的带领，从张端文聪来到教会以后，神就奇妙的开门。今天我们教会里面已经有十几家人投身这样的一个服事，不管是礼拜五到校园里面去，或者在打开家里来接待，或者送饭食来接待，或者在祷告在接送方面。今天我们也看到还有不止 Steven 学生，我不是说啊，你们想啊都是年轻人，那我们老人家怎么办？今天也很多老人家来了我们中间。今天高弟兄，我中间有一位高弟兄等一下会介绍，他自己到了这边，从别的地方，他前两天就打电话就找到教会，他说我要找一个神的家，今天来到我们中间，自己开车来。过去半年我们的慕道班，我们的教会里面的每个礼拜介绍的接受的新人进出的超过70位。那当然你说
哦，那怎么七十位留了几位啊？都没留到啊？当然有十几二十位路过，那也有些人就是来来停停。但是我们眼光要看到这里，你不要老是看自己的问题。今天神已经在这里赐下传福音的机会。当我们不传福音，我们的心不定在福音子身上的时候，我们就被自己的难处、被自己的忧虑把我们捆死。求神恩待我们所有的，你不一定能做学生的工作，可是你可以做老人的工作。你不一定可以做老人的工作，你可以做妇女儿童的工作。今年的暑期的圣经学校30多个孩子来，我们的青少年跟其他的妈妈们也来加入服事。在百般的困难中，我们看到神仍然让我们有传福音的机会。教会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事工可以参与，不管是厨房，不管是儿童主日学，不管是青少年，不管是传福音，不管是接送车子接送。求神让我们的眼光从我们自己的苦难，从我们自己的苦读，从我们自己的担忧里面抬眼望耶稣。请我们低头祷告。恩主，我们来感谢你，当我们转眼向着你的时候，看到你的救恩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不再看自己的软弱。主啊，求主你把这样的一个信心，这样的一个经历放在每一个存心渴望追求你的人的身上，让我们经历你福音的大能。求主恩待我们，把这个教会，把在这里传福音的需要，把马上要来的福音引，主啊，我们求主你用着这机会得着一些人，使他们能够奉献给你，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